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4月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最高法院裁决监禁，撤销人身保护令。法国政府提出体制改革方案，议会两院人数将减少30%。美国人口普查将询问是否有公民身份，17州6城市反对并起诉联邦政府。中国驻美大使向美国代理国务卿表示，中方倾向于协商解决经贸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与日本首相通电话谈朝鲜参加东京奥运会事宜。韩朝高官今天在板门店为峰会举行预备会议。美韩联合军演因担心刺激朝鲜，取消模拟登陆项目。韩国一架战机在大邱坠毁，两名飞行员可能遇难。朝鲜在宁边核反应堆外围的挖掘活动引发关注。菲律宾长滩岛被游客严重污染，总统下令封岛半年，恢复生态。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巴西前总统卢拉4月4日被巴西最高法院裁决撤销对他的人身保护令。巴西最高法院今天宣布支持对因涉嫌贪腐被判12年徒刑的前总统卢拉予以收监。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在11个小时的马拉松辩论后，最终以6票对5票做出了上述决定。有关巴西最高法院院长的解释，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巴西将于半年后的10月7号举行2018年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在距今年巴西总统大选还有6个月之际，巴西最高法院今天宣布经表决支持对因涉嫌贪污而在二审中被判刑的卢拉执行监禁。就此，本台法广在当地的法语记者传来了巴西最高法院女院长卡门·卢西亚的发言片段。巴西最高法院女院长说，这实在是一个敏感的主题，只需看看围绕有关开始服刑问题与无罪推定含义所开展的所有辩论就能明白。我继续保持着同样的想法，我在这一主题上曾属于少数，我认为在不实施刑法的原则上没有缺口，有关开始实施刑法的论证阶段现已完成。本台法语记者说，尽管巴西最高法院现已开启了送前总统入狱服刑的绿灯，但卢拉的律师还有可能提出上诉，但只能是在技术层面而非在本质上。这就意味着一旦所有司法程序结束，巴西前总统卢拉就有可能会在最近几天开始服刑。
以上是尼古拉的报道。今年一月，卢拉被控接受奥亚斯建筑公司的一套海滨公寓等案，在巴西联邦第四地区法院上诉失败，第四区法院维持一审的定罪，并将一审的十年刑期增加到12年。卢拉被最高法院剥夺人身保护令之后，可能从下个星期开始入狱服刑。卢拉在下届总统大选的民调领先，他谴责针对自己的司法裁决是一起阴谋。巴西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被认为导致今年十月巴西总统大选重新洗牌。72岁的卢拉此前在民调中一直领先。卢拉从2003年到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这位左翼总统在大众当中有较高的人气和宽敞的票仓。他在2010年卸任后支持自己的女弟子罗塞夫竞选胜利出任巴西总统，但罗塞夫随后也因为涉及贪腐丑闻及经济危机被弹劾下台，总统控卫由右翼副总统特梅尔出任。有关巴西前总统卢拉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法国政府总理周三披露体制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将法国议会两院人员人数缩减 30%， 并将在议会选举机制中引入 15% 的比例代表制。该方案将于5月9日提交内阁会议讨论。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这是政府在与各路政党咨询磋商一个月以后拿出的最后版本。相关方案包含三项法律草案，其中缩减议会两院议员人数是此项改革的核心内容。目前法国国民议会共有577名议员，参议院有348名议员。国民议会议员目前全部由两轮多数代表制产生。改革方案提议将议员总数减少 30%， 同时在国民议会议员选举中有限地引入一定数量的比例代表制，以便一些小党派有更多的可能进入国民议会，体现政治多元化。改革方案如果获得通过，未来国民议会中将由15%的议员由比例代表制产生。比例代表制一直在法国政坛多有争议，这种选举制度被看作是导致1946年到1958年的第四共和国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但相关改革方案的内容不止于此，它还包含限制国民议会议员、参议院议员以及地方执行机构长官在同一职务上不得连任超过三个任期。但居民少于9000人的市镇行政长官不在此限制范围之内。改革方案还希望取消卸任共和国总统自动成为宪法委员会成员的规定。另外，科西嘉岛的特殊地位问题也将按照总统马克龙不久前的承诺写入宪法，但以何种形式、何种措辞写入尚不得而知。机构改革是总统马克龙的竞选承诺，但如何改革引发各路政治力量与政府的密集谈判。现任参议院议长尤其在议员任期限制以及减少议员人数问题上不肯轻易让步。此项改革方案将于5月9日提交政府内阁会议，以便国民议会在暑期休会之前启动一读讨论。政府希望在2019年通过改革方案。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法国铁路系统在司机罢工两天后，今天4月5日进入3天的非罢工期，车辆运行逐渐恢复正常。下一轮罢工将在4月8号和9号进行。另外，法航的多家工会昨天也宣布，他们将在4月17日、18日和4月23日、24日举行4天的罢工，主要的诉求据说是要求增加 6% 的工资。此外，法国几家学生会反对政府有关大学入学模式的改革，呼吁学生罢课和封锁学校。美国2020人口普查将询问是否公民身份17个州和6个城市的反对，并起诉联邦政府。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将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加入询问是否为美国公民的问题。这项改变遭到全美17个州、华盛顿特区以及6个城市反对并起诉。这份起诉由纽约州总检察长史树德代表全美1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提出。该诉讼称，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将会使得许多州的人口被低估，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史树德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的记者会上说，这是对像纽约这样欢迎移民和拥抱美国好客传统的地方的惩罚。如果有个来自特朗普政府的人敲你的门，然后问你的公民身份，这将会造成真正的恐慌。特朗普政府尚未就这项诉讼作出回应。联邦司法部此前曾表示，增加公民身份问题对获取数据以便更好地执行保护少数族裔投票权的法律是有必要的。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人口调查数据决定美国各州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以及联邦政府如何分配数万亿美元的项目资金。有分析人士称，增加公民身份问题会为移民人口较多的州带来人口数量低估的后果，因为无证移民和他们的亲属很可能因此必填普查表格，以免联邦政府获取他们并非美国公民的资料。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在美国与中国相继公布对对方产品课征关税的清单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4日向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表示，中方倾向于协商解决经贸问题。崔天凯周三与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举行了一小时会谈。据路透社说，崔天凯在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中美应避免贸易战，中国政府倾向于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纷。此次崔天凯与沙利文的会晤还重申双方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真正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国际奥委会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谈朝鲜参加东京奥运会事宜。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四日下午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了电话会谈。巴赫介绍了自己三月访问朝鲜一事，并就朝鲜方面表示有意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等事宜进行了磋商。巴赫向安倍介绍了他三月访朝的情况。他三月三十日在平壤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了会谈。金正恩表示有意让朝鲜选手参加东京奥运和2022年北京的冬奥会，并称将全面支持。巴赫在与金正恩会见后表示，有意促成朝鲜选手参加东京奥运和2022年北京的奥运会。估计巴赫和安倍就这些事宜进行了协商。据说在电话会谈中，安倍表示因为有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希望照顾到日本国民的感情。巴赫对此表示理解。关于朝鲜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问题，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4月2日的记者会上，在被问及金正恩在与巴赫的会谈中表示有意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问题时表示，那是第三者的交谈，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朝两国定于4月27号举行首脑峰会，两国官员周四会面，讨论首脑峰会的具体议程。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金正恩和文在寅的高峰会将于27号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对于今天的会谈，韩国总统府表示，工作会议的目的是要敲定峰会的礼仪安全措施和媒体的报道作业等等。27号的高峰会时，金正恩将成为此韩战以来首位踏足韩国的朝鲜领导人。由于朝鲜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韩国的路程很短，所以金正恩前往韩国时究竟是步行前往还是搭车抵达令人关注。双方据称也将讨论是否首度直播这次峰会。本月登场的高峰会将是自韩朝签订停战协议结束韩战以来的第三场高峰会。前两场峰会是在2000年和2007年举行，当时有记录并在会后播出。韩联社今天也报道称，韩国的总统府官员介绍说，目前已经定下了对金正恩的称谓，是金正恩国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简称金正恩委员长。这名官员指出，虽然韩朝不是一边一国，但在首脑会谈上要称呼朝鲜的领导人，应该也使用和韩国总统相称的头衔。前两次的首脑会谈上，韩方将金正日称为是国防委员长，而不是劳动党的总书记。在被问到这是否意味着朝韩关系被视为国与国的关系时，韩国统一部的官员回答说，众所周知，韩朝之间已经就以特殊关系来表述彼此定位达成了共识。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美韩两国正在举行联合军演，原定今天4月5日在韩国东南部的浦项海岸附近登陆，模拟攻打朝鲜，但军方随后宣称因天气恶劣取消这个被视为核心部分的登陆训练，其余部分则没有公开。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5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根据巴西最高法院周四宣布的表决结果，此前因受贿指控而被判刑12年的前总统卢拉已经无法逃脱坐牢的命运。如果说那些主导了巴西史上最大一起贪污受贿丑闻调查的检察官可以欢呼胜利的话，仍然享有相当一部分民意支持的卢拉入狱，也给舆论严重分歧对立的巴西今年10月的总统选举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最高法院这项裁决的确有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因为目前的各项民意调查均显示，卢拉在卸任总统8年之后，仍是今年10月总统选举中的优势候选人，他享有近 30% 的民意支持，远远领先于其他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卢拉是巴西历史上首位工人出身的总统。70年代末期，他曾领导巴西冶金业工会大罢工，挑战军人独裁政权，并在此后创立劳工党。2003年他当选总统，并在2006年获得连任。任期期间，他利用原材料价格上涨给巴西经济带来的快速增长，推动大规模社会措施，近3000万巴西人因此摆脱了贫困。巴西也因此而跻身国际舞台，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的一员，也因此而获得了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以及2016年奥运会两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主办权。2010年两届八年总统任期之后，卢拉仍然享有 87% 的民意支持。但2015年曝光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高管受贿案调查迅速扩大，不少政界人物卷入其中，由此引发的震荡进一步削弱了卢拉的继任者罗塞夫的政治地位。罗塞夫最终因为违反财政预算相关法规而被议会弹劾，被罢免。而卢拉也被指控接受一家建筑公司提供的豪华海边寓所，作为在公共招标市场提供便利的回报。卢拉对此矢口否认，但在2017年7月被以受贿和洗钱罪名判刑9年6个月。2018年1月，卢拉上诉失败，并被加重刑罚，改判12年监禁。虽然2016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所有二审维持原判者应当立即收监，但卢拉的辩护团队提出了人身保护令，暂缓了卢拉入狱的日期。最高法院周四正式针对这项人身保护令作出裁决。如果得到接受，卢拉仍然可以针对相关的指控罪名继续各种法律程序拖延时间。但最高法院11名法官延时讨论之后，以6-5的表决结果驳回了人身保护令申请。应该说，最高法院的表决活动也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进行的。表决过程电视直播，11名法官自周三下午起开始辩论，历时11个多小时才完成表决。但巴西舆论严重分裂，卢拉虽然仍然被看作是最接近百姓的领导人，并享有相当的民意支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他深恶痛绝。最高法院开始表决辩论的前夜，数万民众在多座大城市集会游行，要求关押卢拉，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当超越于法律之上。在此之前，本周一，5000多名法官和检察官联名上书最高法院，要求驳回卢拉的人身保护申请，担心倘若接受这项申请，将可能开创先例，影响巴西的反贪腐努力。负责巴西石油公司受贿案而起的反贪腐调查的检察官也在其推特账户上把周三最高法院启动表决的日子称作是反贪运动的标志性日子。最高法院启动表决的前夜，巴西军队总参谋长在其推特账户上表示密切关注其体制性使命的发言，使得已经高度紧张的气氛更升一级。在1964至1985年间的军政独裁政权记忆犹新的巴西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也对此评论指出，这是对政权独立性的挑衅，是对民主政体的威胁。 从目前情况看，卢拉不日就将入狱服刑，这有可能颠覆今年十月的总统选举选情。目前选民意向主要集中在左翼的卢拉和极右翼的 Bolsonaro 两人之间，因此不少卢拉的支持者认为是其反对者要极力阻止卢拉参选。但卢拉入狱并不意味着四年来搅动巴西政坛的贪腐丑闻的震荡结束。四年前开始的反贪腐调查仍在继续。在罗塞夫被罢免总统职务后，代理总统的特梅尔也难脱嫌疑。由于议会的支持，他目前暂时躲过了司法起诉，但调查法官有可能第三次提出起诉。以上是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出版的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主题各有侧重。首先我们来看经济性报纸《回声报》聚焦的中美贸易战的社评和报道，题为《关税：北京与华盛顿拉开了第二轮交火》的报道说，在特朗普政府4月3日公布新的包括钢材在内的1300项中国进口产品苛征附加关税之后几小时，北京方面就立即宣布对美国106项产品征税清单，包括了大豆、玉米、棉花、汽车、化工产品以及小型飞机等。中国此前已经针对美国钢铝关税措施而宣布了对猪肉、水果等3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的措施。报道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形容北京的报复措施。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则以中国古语“来而不往非礼也”表达北京的态度。而在这一互征关税的第二轮交火的同时，也将开始展开一系列谈判期。到5月22日之前，美国政府将与所有涉及的工业领域就是否真正付诸实施展开咨询。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工业代表说，他们担忧新的关税措施将会导致北京对美国的工人实施更具杀伤力的报复。中美贸易战影响到华尔街股市下跌，原材料市场尤其是大豆产品受到的冲击最大。北京制裁清单当中首当其冲的波音公司在道琼斯收跌 1.02%。费加罗报另一篇署名驻北京特约记者费德里克·沙尔福的社评分析认为，特朗普威胁对中国进口产品苛征高额关税，目的不单纯针对缩减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更重要的是瞄准中国的制造工业，遏制其在未来成为科技制造、高技术、人工智能领域执掌国际龙头之势。美国认为中国仿照德国工业 4.0 而推动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是通过剽窃美国企业的技术，意图在先进技术领域占据主导的地位。文章分析指，在劳动力价格日益昂贵的当下，2025中国制造计划对北京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国瞄准在2035年成为科技制造大国，到2049年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制造业的龙头。社评质疑特朗普对于北京发起的攻势未必会奏效，或反而会导致目前仍然由欧盟领先的科技领域加速落入到中国人的手中。除《回声报》之外，其他法国报纸头版多集中于法国国内事务。右翼《费加罗报》头版关注总理菲利普在周三公布的有关政府体制管理改革的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措施包括将参议院和国民议会的议员人数减少 30%， 以及在立法选举中国会层次选举引入 15% 的比例代表制等等。报道说，体制改革是马克龙竞选时所做出的重要承诺之一，改革内容公布的时间迟于计划表，预期到今年夏季之前不会完成实施，但选择在本周三法国国铁罢工等社会若干风潮正起之际公布改革方案的内容，显示出菲利普政府坚定推动改革的决心。同样是有关法国国内事务，左翼《解放报》头版关注国民议会对政府最新提出的移民和庇护法案草案的辩护，内政部长科隆就法国移民状况的言论引发争议。 法国政府在二月底公布的这一新的移民法草案被指过于严苛而受到政坛、左右翼以及社会团体的批评，质疑声音甚至也来自于执政党共和国前进运动的内部。牵头该法推出的内政部长科隆在周二晚间开始的国民议会辩论讲话中说，法国的一些地区正在受到摧毁，他们被众多的申请难民庇护大潮而淹没。科隆说，2017年法国共收到了10万个难民庇护的申请，如果不采取及时的行动，未来每年的申请数将可能上升至几十万人。科隆有关被难民潮淹没的用词被批评指堪比反移民的极右翼言论旗鼓相当，左翼人士批评他采取恫吓政策，包括执政共和国前进运动的议员也表示，十万人数的难民申请与法国总人口相比并不过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今天的话题是让国际社会了解谁才是东北亚的老大。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周突然在北京会见秘密来访的北韩领袖金正恩，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近会的分析评论。香港信报的社论说，由于神秘的绿色列车驶进了北京中央火车站，加上严密保安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引起了举世关注，纷纷猜测是不是北韩领袖金正恩秘密访华。谜团终于透过新华社解开，坐在列车之上的贵宾果真是第一次外访的金正恩，他协同夫人李雪主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行列，访华日期是3月25至28日。拥有先进设备、防弹功能甚至隐藏枪炮的移动城堡，现已驶回平壤，完成了一趟石破天惊的友谊之旅。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和朝鲜人民党是意识形态的伙伴，但金正恩、习近平先后在2011年、2012年主政后，并未因拥有共同的红色基因而成为天然的盟友，反而出现两党史上最严重的公开对抗。去年4月，北朝核问题困扰世界，中朝更爆发共产主义阵营特色的报纸骂战，北韩报章破天荒点名批判中国，把朝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推给朝鲜，同时极力辩解中国对美国随波逐流的卑鄙做法，而中共官媒则翻出旧账，指责金正恩挑起韩战，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中朝近年来因为朝鲜核岛危机有渐行渐远的趋势，中国普通老百姓也出现了对朝不满的倾向，甚至有传言指习近平讨厌金正恩。此番金正恩访华，好话说尽，给足中国面子，中国也给予高规格的待遇，包括央视长达14分钟的报道，说明两国都有意修复关系。中国事后第一时间向美国汇报，习近平特别代表中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访韩，显示中国想让美日韩知道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仍是要角，可以影响朝鲜的下一步。而习近平提出的中朝关系四项建议俨然是两国应对未来的指导原则。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中国大陆与朝鲜融冰其实有迹可循，3月17日，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时，金正恩便罕见地发出贺电，祝贺中国大陆在习近平领导下能有更大的成就。在各国的贺电名单中，中共官方也可以将金正恩排列在首位，这与去年19大时习近平的冷淡态度相比，中共对北韩的态度已有明显转变。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全球媒体对五月川金会能否解决美朝战略目标的分歧，顺利达成去核化协议，普遍持保留态度。金正恩在进行川金会前 先到北京与习近平达成共识与安全保障，让自己拥有更多谈判筹码，避免被川普吃定。习近平则持有习近会为五月川金会设置议程，并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大陆才是东北亚的老大。中朝战略目标清晰，共识程度远高于美朝，中朝的历史血盟关系再度彰显。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国际上的一些力量总想干扰和破坏中朝关系，给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友好贴各种标签，散布歪曲中朝关系的谣言。但中朝关系的根深基石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这次习近会应能重新确立他们认识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坐标。相信世界上真心希望办到和平稳定的力量会欢迎他们今天看到的中朝关系。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所有博弈最终都需回归到美中关系这个问题核心。很难否认，平壤执意拥核，美中各怀心机，制裁严当，措施无力，美中都有重大战略失误。北韩也利用强权间矛盾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当美国开始撬动中朝关系基石后，北京出手拉入了金正恩。金正恩防北京不会空手而归，有如中朝联手暗打美国和川普一记耳光。北韩可能回归成中国对美战略博弈的杠杆支点或筹码，在美中贸易战蓄势待发下，北京手中又多出一张制衡美国的王牌。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最高法院裁决监禁，撤销人身保护令。法国政府提出体制改革方案，议会两院人数将缩减30%。美国人口普查将询问是否公民身份，17州6城市反对，并起诉联邦政府。中国驻美大使向美国代理国务卿表示，中方倾向于协商解决经贸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与日本首相通电话，谈朝鲜参加东京奥运事宜。韩朝高官今天在板门店为峰会举行预备会议。美韩联合军演因担心刺激朝鲜，取消模拟登陆项目。韩国一架战机在大邱坠毁，两名飞行员可能遇难。朝鲜在宁边核反应堆外围的挖掘活动引发关注。菲律宾长滩岛被游客严重污染，封岛半年恢复生态。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近期美国和中国就双边贸易问题剑拔弩张，世界两大经济强国是否会发生贸易战的阴云密布，也给全球股市带来了震动。周四就在亚洲股市微幅上升，带动美国股市后，欧洲股市开局普遍上扬，显示股票交易市场期望美国和中国谈判，避免爆发全面贸易战。另外，美中两国贸易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刺激投资人。就在美国公布了对中国1300种产品征收500亿美元的清单数小时后，中国也公布了106项对美国产品的征税清单，但是中国没有对持有的美国债务做出举动。美中两国贸易纷争让全球股市周三应声下跌，而周四全球股市微幅上升。亚洲股市微幅上涨，东京股市收盘上升了1.53%，这也是从3月19日以来达到的最高指数。新加坡股市上升2%。亚洲股市涨幅疲软，反映出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经济体可能受到影响的紧张情绪。美国华尔街股市周三曾经一度跌红后，周四股市明显回升，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 1.56%， 这也是从3月9日以来第一次出现两次明显回升。同样，欧洲股市今天开盘也出现回升趋势，欧洲股市的三大股票指数都有微升。巴黎股市开盘明显回升，幅度为 1.46%， 法兰克福股市同样相信美国和中国 中国贸易战有降温趋势。法兰克福 DAX 指数开盘上涨了 1.78%， 英国股市微升幅度为 1.27%。法新社指出，美国对美中贸易战做出的积极反应让全球股市在周四微弱回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要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三表示，所有征收关税措施还没有开始，都还是在建议中，显示美国有可能与中国商讨解决办法，这给全球股市带来了信心，让股市好转。这位白宫经济顾问在接受福布斯新闻采访时强调，如果发生贸易战，这不能怪特朗普，要怪中国。股市不应该对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反应过度。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税提议只是第一步，都还没有真正实行。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惩罚性关税措施还在调查中，属于调查过程，也有不实施的可能性。而且美国和中国目前还没有设定征收关税的日期，也给双方留下了回旋余地。美国批评中国贸易壁垒，而且在投资限制、技术转让等方面，中国政府的一些措施不公平，而且持续多年，美国政府需要做出反击。牛津大学的经济学者指出，中国政府要采取向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措施，其目标是要求美国政府进行谈判，减少贸易战扩大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在宣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调查讨论过程要延续到5月22日，然后华盛顿还有6个月的时间考虑是否实行惩罚行动。中国政府也要等待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后才会做出回应。也有专家指出，美国总统在威胁中国后又放出了积极信息，其主要经济顾问表示愿意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全球股市震荡如同过山车，有高有低的情况只是刚刚开始。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美中贸易战阴云密布，欧洲股市上扬。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剑桥分析网络数据公司的介入，可能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对于英国脱欧可能也是脱不了干系。而且目前台湾似乎也面对同样的危机，因为中国的网军再度的进化空头直销对台政策，例如前一阵子台湾社会一下子陷入买不到卫生纸的恐慌囤积的风波。观察家指出，这看出台湾民众很容易受到网络假消息的左右。根据新新闻的报道，这些来源都直指中国大陆，而且他们会以繁体字来运作这种扰乱台湾社会的行动。台湾民众面对中国网军真的是这么不堪一击吗？中国以后不用飞弹大炮就可以瘫痪台湾社会吗？台湾政府将如何应对呢？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解析。东豪您好。
对，你好，大家好。
东豪，北京方面真的是利用中国网军空头直销对台政策吗？还有台湾民众买不到卫生纸的这种囤积恐慌也是中国网军运作的结果吗？
这么讲哈，因为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宣传现在已经改变了哈。因为随着那个网络科技的发达，所以他们现在透过大数据，他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人使用的 IP 的位置。那我们透过大数据的分析啊，你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比如说你是喜欢国民党还是喜欢民进党，或者喜欢台湾的其他政党，甚至我们可以透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知道一个人喜不喜欢中国共产党。那现在中国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虽然以前他们主要靠的是电视报纸这种宣传，那现在呢，你透过网络科技，比如像台湾使用度非常高的两个网络媒体，一个是 LINE， 一个是这个 FB， 那他直接透过这种大数据啊，找到不同的这种族群，比如说像卫生纸这个事情，他就直接把卫生纸的这种讯息啊、哄抬啊，就直接丢到这种相关的群组里面去，发这种抢购的恐慌。他的目的倒不是说他去制造这个东西，是他可以把这种讯息的这种恐慌推波助澜，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 就很明显的是有那种政治的哈。比如说习近平前一阵子他针对台湾问题他提出了所谓的会台31条，
嗯，
那很有趣哈。我们再看突然间的网络哈，突然间出现大量什么会台联合会或者是会台31项服务的互联网，
嗯，
那这种东西很明显的是在习近平的会台31条的这个统战，
嗯，
那他直接把这些讯息呢设立网站，吸引台湾的年轻人去上网去看。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因为在他对台湾的统战现在有一个关注的重点，他们特别针对18岁以下的高中生毕业要念大学的这种族群，
嗯，
那这些学生或者家长，他透过有一些老师或者是透过收集名单，直接把这种对学生有利的这种公式啊，直接用网络传递到这些族群里面，
嗯，
那他们提供非常好的优惠，甚至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在台湾的成绩是好的学生啊，最优秀的是我们高中生，那如果你到中国，他可以开放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比如说上海跟北京第一流的大学，他提供名额，提供奖学金，而且他会告诉你未来在中国大陆的就业机会跟发展前景是非常的看好的。那如果你不是说对中共非常了解的，或者你可能父母是台商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人，你很容易接受这种东西。那这一种做法它最大的目的哈，是他想要化解台湾年轻世代对中国的那种反感，就是说整个作为他们这种我们叫做直销式的公司哈，
嗯，
他目的是在于说先让台湾的年轻人从讨厌中国然后变成什么不讨厌中国。如果你不讨厌中国，你就更容易接受中国的一切，包括他的价值观。所以他的这个做法比以前来讲进步非常多，而且呢因为透过网络大数据的分析，他可以很清楚的找到一个一个的不同的族群，他是针对这种族群里面你的共同喜好，你的政治倾向，他会优先筛选，然后做这种像直销式的直接投递相关讯息给你，
他
在做这种方式在争取好感。那有些讯息可能是有政治性，有些讯息呢没有政治性，比如说他就大力宣扬中国的崛起，然后告诉你到中国的就学未来对你的就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你可能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好处，他用这个方式去做包装，
嗯，
那这个会对一些人会有吸引力。而且呢比如说他们特别收集台湾最好的高中，比如说台北的北一女、建中，或者台中一中啊，他是个男生学校为主，高中台中女中这样子，他去收集这种应届毕业生的名单。因为台湾的使用网络啊，非粘着度非常高，
嗯，
在台湾大概75%的人使用 LINE 跟 FB， 那台湾2300万的人口都是超过70%以上的人使用这些网络媒体。那这些网络社群媒体里面，我透过大数据分析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想要传达讯息的人。他完全可以不用透过台湾的报纸或者电视，他完全可以绕开台湾政府的新闻管制，因为台湾对中国的这种新闻广告类啊，如果是广告它是会有管制的，但是他完全可以绕开这些，直接做这种新闻投递的工作。
嗯，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其实是非常新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们讲的卫生纸事件，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纸浆的这个上涨造成卫生纸的抢购风潮，他不用作假，他只要在旁边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就够了。
嗯嗯，
所以你对他会防不胜防。
嗯嗯，那你们所称的一个叫假消息农场，为什么叫这个假消息农场
啊？基本上这个叫内容农场，就是在中国里面他们会有一些生产的内容的这种网站。
嗯嗯，
这些网站的内容似是而非，比如说像我们后来去看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网站呢，它跟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名牌名字还非常类似，它叫 Coco 零一啊。
嗯，
那这个网站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讲生活上的事情，但是呢，它里面呢会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它会放一些有关政治的讯息在里面。
嗯，
那你如果点进去看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断的点，它最后啊会跑出简体字出来。
哦，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做政治观察的时候就会非常敏感，因为跑出简体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它的最后的这个网站呢，可能是在中国注册的，而并不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嗯，
所以才会跑出简体字。
嗯嗯，
那它会要求你填一些资料，那它会提供很多讯息。像会来31条的时候，它就特别针对年轻人在中国创业的时候，它提供非常详细的内容。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中国官方的，但是它把它变成更口语。那另外有一个呢，那前2年发生的状况是说，日本福岛核灾的时候呢，它周边有4个县市的这个农产品的输出啊，
嗯，
在台湾是要做管制。
嗯，
那台湾一直在跟日本在讨论说，这个部分是不是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可以开放？啊，当这个东西台日双方还在谈的时候，这样子的消息流出来，这样子的一个 Coco 零一的这个网站，它就直接说台湾要进口日本的核灾食品。那事实上这是有问题的哈，因为福岛地区的这个食物哈，它受污染的问题，是不是全部的东西都有污染啊？
嗯，
还有它因为如果种植的方式改变的时候，是不是就会降低，或者甚至你不一定验得出来？那这些其实是一个国际标准的。可是当这样的讯息说啊，台湾因为现在主持的是民进党政府，民进党为了跟日本的利益，所以决定牺牲健康。 这样子的消息一丢出来之后啊，会让民进党政府穷于应付，那会引燃台湾民间社会对核灾食品安全的一种疑虑，那就会进而造成台日双方在谈这块事情的困扰。这一件事情里面就非常有效的让台湾跟日本在谈福岛以外那四个县的农产品啊的那个进展呢、几乎就是完全停摆。
嗯嗯，
他现在在去年的时候，这个谣言它其实是一个谣言哈，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假的，完全顺利的让这个谈判呢停止。那像我们自己在看新闻的人，我们都会知道说，其实日本跟中国大陆哈，中国政府本身就这一块，他们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嗯，
那其实到最后会发生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说一旦中国也开放了，那台湾可能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管制福岛以南这四个县的农产品的国家。
嗯，
所以像这样子的新闻，它就会产生非常强而力的影响，甚至进而影响台湾政府的决策。
嗯，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嗯。那么像台湾真的就是面对这个中国网军的假消息，是不是就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以后这个中国就不用出兵，很容易就可以瘫痪台湾了嘛，也不用飞弹也不用炮弹了？
目前我们做的一切我们都在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了，所以目前很难讲说会怎么样。可是我从刚才我讲的那个卫生纸的事情哈，
嗯，
它其实是非常很清楚的告诉你是说，目前的政府功能你根本来不及对这种谣言啊或者这种假消息进行澄清。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因为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他对政府的质疑也特别高。
嗯，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都很有效的在困扰民进党政府。
嗯，
它到目前为止还是有用的。
嗯，
那造成的混乱也确实存在。当然像卫生纸的事情，那个抢购风潮大概维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慢慢平息了。
嗯，
可是你可以想见在那一个礼拜之内，那七天里面这个社会是很躁动的。我们如果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非常的躁动，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又发生一些比较紧张的状况的话，事实上如果中国准备要做一些武力犯台的动作的话，它是有能力一定程度去营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
嗯，
所以台湾现在把这样子的事情当作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你说有没有非常好的策略呢？目前这个考验也还存在，我们现在看不到太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嗯，那台湾这个年底就要举行这个县市长的选举啊，还有这个2020年有这个总统大选，那不就会面临到这个假新闻的大战吗？将会碰到像这个美国通俄门事件这个问题吗？
会，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看观察这个现象，未来在台湾，因为台湾在2018跟2020会有两次大选，我们今年台湾有一个地方县市首长的大选。
嗯，
我们其实首先观察的是说，假新闻甚至透过大数据找这种仇恨动员的方式啊，在这一次选举里面会怎么样呈现出来？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注意这样子的事情会用什么方式出现。但是我们可以断言一件事情，在台湾的选举一定会看得到北京方面他运用仇恨的方式，运用这种散播这种假消息的方式去做一些影响选举的事情。
嗯，那个柯文哲，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是经常说他都是什么大数据大数据吗？那是不是他背后也有花钱，然后用这个大数据去支持他的这个民调呢？
目前用花钱的方式支持民调目前并不是很明显，但是透过公共预算他去做一些网络行销倒是很明显。
嗯，
像柯文哲因为在台湾来讲重要的政治人物里面，他算是对中国相对是友善的。
嗯，
那他现在的做法呢，就是直接啊透过这种网络用直播啊，我们说的网红模式啊，在经营他自己的人气。
嗯，
那这一块他经常造成话题，而且还产生了不错的回响。
嗯，
所以柯文哲在台湾是运用网络科技用的最好的一个政治人物。
嗯，那这个中国大陆没有脸书，他们是怎么要翻墙吗？还是那只有中国政府能做吗？因为一般老百姓不可以。
他完全可以在他境外，在香港培养一批人，这个东西对他讲不困难。
嗯，
也就是说，在中国内地里面的人要翻墙要冒风险，可是就官方的人运用的来讲，他没有这个困难，他完全没有这种困扰。
嗯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看中国大陆网络发展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嗯，
像美国一些学者曾经希望网络可以改变中国，让中国变得更民主。
嗯，
中国的当选者不管是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他们非常聪明，他们直接把中国圈起来，中国自己是一个网络世界。
嗯，
中国自己就可以做管制。嗯，所以过去比如说曾经一些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像韩寒，这些人在这两年三年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嗯，
这些人已经消失了。中国对它的网络控制来讲是非常有效率。
嗯，这就是一个网络铁幕了嘛，现在。嗯，
是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国家，他自己是一个游戏规则，他自己是一个世界。
嗯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中国网军再度进化，指导台湾社会军心，造成国安问题。感谢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的点评。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FI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了，虽然目前还有些春寒料峭，但是在繁华似锦的春天悄然来临之际，还有什么比樱花更能预告春的信息呢？樱花灿烂，有着无以伦比令人忘忧的美丽，但是樱花的花期甚短，象征着生命的短暂和不断的变迁。有人说，一旦中了樱花的毒，无论到哪里去都要寻找樱花的芳踪。每年如期而至的樱花期虽然短暂，但其绽放出来的春意却是难以抵挡的情怀和魅力。如果您也被这种樱花的情节纠结着，那么春季到来之际就开始踏上寻樱之路吧。如果您身在巴黎，也大不必为不能前往日本去体会樱花带来的美景而感到遗憾。因为在巴黎，要在樱花飞舞落英满地的景色中体会樱花的滋味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虽然规模和气氛和日本相比还有差别，但是巴黎的确有不少赏樱的佳地供您选择。实际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巴黎到处都有樱花的足迹，大小公园里少不了樱花的点缀。但是要从规模和气氛上来讲的话，最佳的赏樱地点就非索公园和阿尔伯特·卡恩公园了。索公园的法文名字是巴克迪索，它位于大巴黎区的南边。据公园介绍说，樱花园里共有13种，共400棵樱花树，堪称是全巴黎最大的樱花林。也难怪有人说，这里的樱花之多，甚至足以治疗长期居住在巴黎的日本人的相思病。索公园是一个大型的公园，规模堪比凡尔赛宫，含有一座城堡，有巨大的人造运河，无数个整齐规整的法式花园被大量的花木包围着。春天到来之际，游客们大都前来赏花，但这里也是附近的居民习惯遛狗散步或者是慢跑的地方。没有了巴黎市区的热闹，这里真的是有世外桃源感。要去索公园，如果您从巴黎出发的话，最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地区快线 B 线，在巴克迪索站下车，下车后再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索公园十分重视樱花季节，每年春天也要举办樱花日本节，直接将日本的艺术节目搬到法国来。而今年的赏樱日本文化节则集中在4月28号和29号这两天，节目包括日本的传统舞蹈、日本古乐会等等。喜欢日本文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值得提醒的是，由于索公园的占地面积真的是十分的庞大，樱花园在公园里有确定的位置，所以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浪费不少的时间。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要事先做好充足的功课。如果在看了索公园的樱花后，您还觉得在法式的花园里看日本的樱花还有一层文化的隔膜难以尽兴，那就一定得去位于巴黎近郊布洛涅比扬古市的阿尔伯特公园里走上一圈了。卡恩博物馆建于1986年，博物馆后的园林占地4公顷，最重要的部分是日本园林，包括一个日本式的小村庄和现代的日式花园。小桥流水，峰回路转，浅浅的池塘里有各种金鱼在畅游着，而池塘边布满杜鹃花的山丘也被设计成了富士山的形状。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日本花园和日本村里的大部分材料当初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园艺师也是日本皇帝赠送给卡恩的。 喜欢园林艺术的卡恩将日本花园建造得十分的精致，在樱花绽放的时节，流连于日式建筑周围的花巷，恍惚之间还真的是以为自己正置身在日本呢。除了以上重点推荐的两个巴黎赏樱佳地外，你也可以到巴黎的植物园、鲜花花园、文森森林和蒙梭公园里欣赏各种风情和风骨的樱花。有一位喜爱樱花、走遍了巴黎赏樱的网友对巴黎各个公园的樱花给出了评论，非常有意思。他说，植物园的樱花高达6到8米，树枝展开宽度可达12米，粉色和白色的樱花一团团一簇簇，春风吹起时，樱花花瓣纷飞轻舞，好似下了一场樱花雨，给植物园的道路铺上了一层层花瓣的地毯，真是十分的好看。这位网友还说，文森森林的樱花开出了一种英姿飒爽之美，索蒙公园的樱花却给人一种张牙舞爪的感觉，充满着狂野和大地磅礴的气息。那么春天已经来临，法国的樱花究竟有哪种风情，还是请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欣赏和评价，每个人的感受一定有所不同。当然我们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法国风光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杨梅主持的特别专题，谈印度地球村成立50周年，然后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现在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最高法院裁决监禁，撤销人身保护令。法国总统提出体制改革方案，议会两院人数将缩减30%。美国人口普查将询问是否公民身份，17州6城市反对，并起诉联邦政府。中国驻美大使向美国代理国务卿表示，中方倾向于协商解决经贸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与日本首相通电话，谈朝鲜参加东京奥运会事宜。韩朝高官今天在板门店为峰会举行预备会议。美韩联合军演因担心刺激朝鲜，取消模拟登陆项目。韩国一架战机在大邱坠毁，两名飞行员可能遇难。朝鲜在宁边核反应堆外围的挖掘活动引发关注。菲律宾长滩岛被游客严重污染，封岛半年恢复生态。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4月5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Bolo 和 Bon 演唱的歌曲《贝伊 Imaginaire》想象国。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Tout ceci vient pour toi.